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6年12月7号到12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法轮功团体参加新西兰首都圣诞游行。首都惠灵顿是新西兰的第二大城市，是主要的商业、政治及大洋洲文化中心。群山环绕，碧海蓝天，景色秀丽的惠灵顿也是南太平洋地区著名的旅游胜地。2016年12月10日，新西兰法轮功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惠灵顿的圣诞游行。虽然天空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天国乐团敬业的精神和精彩的表演吸引了观众们的目光，得到了他们热情的欢迎和发自内心的赞赏。
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游行受欢迎。2016年12月4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一连举办了两场游行活动，介绍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并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获得各族民众的欢迎，也使许多民众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当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法轮功学员分别来到雪兰莪州萨班加亚第15区以及普种公主城这两个知名商业区进行游行。除了有天国乐队、舞龙队、腰鼓队之外，当天的游行队伍阵容还包括了祥和的功法演示队，帮助大家认识法轮功的美好。活动过程中，自愿警卫队和交通警察前来提供协助，为法轮功游行队伍开路。
法轮功与身心健康论坛在墨西哥国会举行。11月25日，法轮功与身心健康论坛在墨西哥国会众议院举行。法轮功学员在论坛上向与会者们介绍了法轮大法以及修炼法轮功给修炼者带来的益处。法轮大法传入墨西哥已经15年了，许多墨西哥法轮功学员都见证了练法轮功让人身心受益的奇效。法轮功学员曾在墨西哥众议院做过几次演讲，并示范法轮功功法。法轮功学员在国会举办的论坛包括《中国与墨西哥人性的本质》，讲述了在中国和墨西哥文化中对宇宙和人类的认识，还举行了题为法轮功与人类尊严论坛，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在一次演讲中，法轮功学员向与会者们报告了所做的健康调查，显示修炼法轮功后人们的健康得到改善。论坛结束时，法轮功学员向众议院各部门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提议将法轮功修炼纳入健康系统，在各个社区提倡修炼法轮功，在学校普及法轮功，大家都遵照真善忍的原则，让人们的身心健康得到升华。
全球首例，台湾高雄议会提案声援控告江泽民。国际人权日前夕，12月9日，高雄市议会国民党议员陈丽娜提案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并呼吁北京应依法治国，停止迫害法轮功。该提案由民进党议员陈正文与国民党议员黄柏林共同联署，并获高雄市议会议长康玉成和张丰腾、萧永达、钟胜友等国民两党议员的共同支持。议长康玉成表示，很高兴高雄市议会是第一个通过这项人权提案的议会，很有时代意义，非常不容易。该提案于9日由议长宣布交高雄市政府办理。该人权提案指出，声援中国大陆民众为捍卫基本人权与争取司法正义，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之元凶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并呼吁中国政府依其对国际社会所宣示之依法治国政策，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团体。
点亮白色勇气， 活摘纪录片震撼中正大学。活摘纪录片在世界各地放映后反响巨大，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为让更多人了解真相，特地于12月8日晚上在中正大学图书馆一楼115116教室同步举行活摘放映，并在餐饮室举行座谈会，吸引100多位中正大学师生、民意代表和社区民众挤爆会场，在震撼痛心之余，不但发言踊跃，而且一致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早日结束这场21世纪最大的人权灾难。活摘纪录片是由加拿大华裔电影人吕银翔历时8年制作完成，记述诺贝尔和平奖被提名人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对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及交易进行的独立调查，揭露十多年来持续发生在中国的器官移植黑幕真相。应邀主持这场放映暨座谈会的中正大学副教授艾昌瑞表示，这部纪录片从2014年起屡获美国皮博迪等多项国际大奖。他指出，片中采访了三位曾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买卖的台湾病患及家属，并汇集多位国内外人权律师、医师、作家的独立调查证据，揭露了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藏人、维族等良心犯器官并谋取暴利的可怕罪行。
国际人权日，芬兰法轮功学员欲制止中共活摘。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芬兰部分法轮功学员9号到首都赫尔辛基的中领馆前和平抗议，呼吁中共立即停止迫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10号下午，他们来到首都市中心进行烛光守夜，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热心的民众顶着刺骨的寒风，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2月9号上午，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芬兰领馆前抗议，希望让更多的人们了解仍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往来的人们被揭露中共暴行的横幅及一个个被迫害死的学员遗像所震撼，并驻足观看迫害真相。12月10号下午，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市区的 Kempi 广场进行烛光守夜，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一盏盏悼念的烛光映衬在繁华的霓虹灯下，剖显得突出，仿佛在默默地告诉人们，在过去17年来，中共一直持续剥夺善良人们的权利，而法轮功学员一直在坚持信仰的一个个令人深思的真实故事。
天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作者密珍。在国际人权日之际，我们看到居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大陆，人权记录仍然在持续恶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世界第一人权大案——法轮功人权。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曾经向全世界郑重宣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男女，不分种族、区域，都享有各种基本权利和自由，其中包括生命、自由、人身安全以及言论、结社、集会等自由。此后，世界上除了少数国家外，都在努力简约着世界人权宣言。可是作为世界人权缔约国的中国，却在肆无忌惮地践踏和破坏着世界人权宣言，成为世界上人权状况最恶化的国家之一。17年来，在中共及江泽民流氓集团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和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绑架、劳教、判刑和残酷迫害致残致死，至少超过6万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致死。今年6月份，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等三人发布了一份新报告，他们在对中国712家医院开展肝肾移植的公开记录进行了细致的取证调查之后断定，中国医院每年进行6万到10万例器官移植。在进入中共迫害法轮功第17个年头中， 中国人权状况仍然持续恶化。据民会网2016年11月21号消息，2016年10月份又有574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绑架，其中157人被骚扰，共计731人被迫害。自2016年1月至10月，民会网报道中国大陆共计7794名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警察的绑架迫害，被中共判刑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累计达961人，遍及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据民会网信息统计，2016年上半年，中国大陆至少有473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其中仅中国大陆辽宁省就有111人，占 25%。 辽宁省朝阳市2016年期间至少又有34人被绑架关押。2015年11月9号朝阳市委书记下达从严、从重、从数的迫害指令，对宿江民众实施大抓捕，导致200多人被绑架，50多人被非法判刑，最高刑期达12年。北京市近期人权状况严重恶化。据民会网报道，2016年11月30号上午10点，法轮功学员庆秀英、李叶亮、夏红被通州法院非法庭审，前去旁听的约20位法轮功学员在庭外遭非法绑架关押。北京60岁的法轮功学员苏威三次被劳教迫害。2016年7月21日被丰台分局警察入室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丰台看守所，如今构陷他的案卷已被送到丰台法院。苏威的三哥被警察猛力推倒，受惊吓突发癫痫，数次昏厥摔倒，险丧命。据民会网2016年10月23号报道，哈尔滨法轮功学员黄富军2007年7月24号被哈尔滨市阿城区看守所关押，三个多月后被迫害得奄奄一息，看守所让家属接回家，四天后黄富军含冤离世，年仅44岁，至今尸体仍停放在阿城区殡仪馆。黑龙江、吉林、山东、天津、河北等省市不断发生法轮功学员被群体绑架事件，许多被误判重刑。迫害中许多法轮功学员顶着巨大压力，开始运用法律维护人权，将迫害元凶江泽民告上法庭，要求将其绳之以法。截止到2016年12月10号，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的人数已达209908人。截至目前为止，亚洲地区已经有超过180万人参与刑事举报江泽民的联署行动，呼吁中国若要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合作，应先回应国际组织的要求，开放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并把触犯国际刑事法的江泽民送往国际刑事法庭纠办。对在拥有世界1/4人口的中国大陆发生的这场严重侵犯人权的恶性事件，许多国家都旗帜鲜明地站出来予以谴责和制止，如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加拿大、澳洲、英、法、西班牙等许多国家及议会机构，为制止这场迫害，为维护世界人权而做出了不懈努力。从2002年开始，美国国会先后通过188号、304号、605号和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016年6月1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径。决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已持续17年的迫害，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良心犯。决议还要求对中共器官移植系统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16年10月6号发布了 2016年中国人权与法治状况报告，报告说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使用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并继续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报告中说，中共进一步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信仰自由，继续控制网络和媒体。欧洲议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暑期过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12号星期一，在全会的第一天，欧洲议会主席舒尔茨正式宣布了由12位欧洲议会议员联合发起，在7月27号通过的48号书面声明。该声明要求采取行动制止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包括立即进行独立的调查，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保障生命和财产安全是人类的天赋人权，天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人权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拥有人权、维护人权、保障人权是人类共同的责任。目前敬意的法轮功学员就生存在没有人权、没有自由的国度之中，承受着人类不应该承受的血腥苦难，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大陆持续恶化的法轮功人权，早日结束这场毫无人道的血腥迫害。
在救人中发生的几件事。大陆大法弟子清音：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老弟子，讲一讲这些年在讲真相救世人中的点滴体会与同修交流。在面对世人讲真相时，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愿意静静听我讲的，有感谢我的，也有骂我的，有要举报我的，有的还没等你开口就把脸扭向一边的，好像知道你要说什么。夏天有早市，我就去早市买菜，为了讲真相，我就在一个摊上买一样菜，这样能和更多的人搭上话，还得等人少时才能插上话，对方也有时间听你讲，有退的也有不退的。有一天我刚一说话，对方就说，你一说话我就知道你是干啥的，我是信基督的，你别讲了。有一次在车站点等车，看到一个年轻人，一问是个大学生放假回家，我俩说的挺投缘，心想赶紧说正题吧，一会儿车来了。我说，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现在海内外的中国人都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什么要退出中共组织呢？是天要灭中共，我帮你退出来。他说，那你得说明白为什么天要灭中共我才能退，我不知为什么就退，那要退错了呢？我就详细的给他讲，从文革、大跃进、三反、五反、六四迫害法轮功，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迫害死8000万中国同胞，中共犯下滔天大罪，老天要清算他了，如果不退出中共组织，就会跟着受牵连，做中共的陪葬品，中共干的坏事他自己承担，所以我们从中共组织退出来才能真正保命保平安。他说，那我同意退。这时车来了，他笑呵呵的与我挥手再见。在讲真相中还有几件神奇事。有一次我去一个小区找同修，看到小区里边有个理发店，我就去理发店理发，理发当中和理发师交谈，他还认识我的一个男同学，当时屋里还有其他人，也就没讲真相。等我理完发后，屋里也没人了，我就和他讲真相，他听明白后说，好事呀，我退。我问贵姓，他说姓王。我说，那我给你起个名字叫王美丽吧。他说，我就是王美丽。还说，你可真会起，还真是我的名字。还有一次遇到一个男青年，我问他啥文化程度，听说过三退的事吗？他说没有。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他说， 也不知咋的，我就反共产党。听你和我讲这些，我更想退了，只是不知咋退。正好你给我退吧。还说就用真名退。还没等他说完，我就给他起了化名了，叫李大军。他说我就叫李大军。像这样的神奇事出现过好多回，就好像我知道他们的名字似的。在讲真相的同时，我也发光盘。一次遇到一个70多岁的老人，高高的个子，一看就是退休干部，半个面孔挺严肃的。在我发光盘时，他一直在我正面走，心想等给别人发完了再给他一个。正好我也快发完了，他坐在马路边歇脚，他旁边是一个刚拿到光盘的小伙子，正在认真的看呢。我走近老人，我说大爷，送你一张神韵光盘吧，可好看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时老人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大声喊道，你是法轮功，我是共产党员。邪劲一下上来了，路过的人很多，就像没看见似的。旁边的那位小伙子还在看光盘封面的介绍。我说你把手放下，你不要拉倒，我和你无怨无仇的，至于你这样吗？你不要，有的是人要。他就把手放下了。我说我刚才发的时候你都看见了，这可是好东西，你还拒绝。他当时就蔫了，但还是瞪着眼看着我。我骑上自行车就走了。还有一天我出去发光盘，就剩下一个了。这时从附近平房走出来一个人，挺严肃的朝我这边走来。我迎上去说，大哥，正好还有一个光盘，送给你吧。他说你在这等着我，我去打个电话问问。我推个自行车停在那里，他走几步又回头瞅我说，你别走啊。我看见他快进屋里了，我用最快的速度骑上车走了。我想他去打举报电话了，又是一个不明真相的人。我嘴里念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特意拐了几个弯到家了，进屋就开始发正念，同时找自己有什么人心。我想我还得救他，不能让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我就开始写真相信，到了晚上又准备了一些真相资料出发了。我在他家大门外的电线杆上贴上胶贴，又把真相信和资料用塑料袋封好，挂在他家大门把手上。过后又去送了几次资料，希望他能得救。如果我当时正念强，就可以把这两位男士都救了。但由于我还没有那么强的正念，就选择了离开。所以我平时一定要多学法，多发正念。最近我在世人等车的地方讲真相，一天遇到一个16岁左右的男孩。我平时很少给学生讲，我想我得突破自己，就走上前去讲真相。我问他上高中了吗？他说上8年级了。我又问那你入过团吗？他说入了，少先队也入过。我说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男孩说没听说过。我说三退就是退党、退团、退队。为什么要三退呢？因为天要灭中共，共产党干的坏事太多了，老天要清算他。我们从心里同意退出来，等到天灭中共时，我们会平安的，不受牵连，不会被淘汰的。现在中国人每天都10万左右的人在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三退大潮势不可挡。江泽民被21万多法轮功学员及其亲属控告，被几百万人举报，他犯的是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等。天安门自焚就是江泽民指使下干的，练法轮功的人不会自焚，这个自焚伟案在联合国都备案了。最为残忍的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男孩听得非常认真，最后同意退出团队组织，连声说谢谢。晚上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见自己飞得很高很高，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在这最后时刻，不管怎样艰难，我们也要做好3件事，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在我写这篇文章，写到一半时又出去退了4个人，天黑了我就回来继续写。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也是突破自我， 惧怕心、懒惰心、求安逸心等人心的过程。虽然现在天气冷，但每天出去多救几个人，心里暖暖的。同修们，我们不能只在大法中索取。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我们做了吗？师父说，修炼不是给大法修，救人也不是给大法救。修炼是生命走向圆满的保障，救人是修炼者的慈悲体现，是众生在危难时的责任。放下太多太强的执着，走好自己的路，这过程就是你们的道。致欧洲法会的贺词，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以平稳的心态救众生，大陆河南大法弟子，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们每天出去讲真相，什么样的人都会遇到，有悟性好的，有悟性差的，有一讲就明白的，也有受度较深的，有面对微笑的，有恶语相加的，也有威胁举报的，各种各色的人都有。如果我们遇到说难听话的，心态要是不稳，那可能就救不了这个人。这天我和往常一样到菜市场去讲真相，在菜市场的路口处停了一辆轿车，里面坐着一位女士，我上前给她打了一下招呼，说你好，我给你个护身符吧，挂到你车上，有灾有难，人车都能平安。对方说，哎，什么都不信。我接着说，你什么都不信，我今天给你这个救命的护身符得信，这是宇宙大法，是天法。我又说，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不信，这都是党文化教育成长起来的，不信神。俺这个岁数是在神传文化中成长起来的，那时的戏剧、小说、故事都是讲神的，都是劝善做好人的，不信神能行？现在天灾这么多，你知道长江翻船、天津爆炸、上海踩踏事件，灾难多了。共产党讲无神论，他敢斗天斗地，敢叫日月换星天，灾难真的来了，共产党自己的命也保不住，你说是不是？你入过党团队吗？如果入过，我帮你赶快退出来，保命保平安。他听明白了，让我把团给他退了，并高兴地接过了护身符。过来个男的，可能是这个女的丈夫，看我站在他车旁边就走了过来，阴沉着脸问，你干啥？我笑着说，看你车上没挂啥，我就送你个护身符吧，这上面都是法轮大法的词，挂在车上吉祥如意，只要你信，保证无灾无难保平安。不要不要，啥也不要。他连着说了几个不要，女的接着对我说，他这个人啥都不信。我停顿了一下，笑着走到他跟前说，看你刚才给我弄个大霉去，你以为俺是干坏事呢？我给你说，这法轮大法可是佛家上乘之法，是救人命的法。可他不耐其烦地说，我是党员，我就信科学。我心不动，稳着心性接着说，你知道爱因斯坦、牛顿吗？他们可是大科学家，最后都走入了神学，信神。你是党员，信马克思，可是马克思是欧洲的，讲无神论，咱东方人信的炎帝、黄帝，咱是炎黄子孙，你听说过吗？在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儒释道这三家文化交相辉映，规范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生生息息维系着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经久不衰。朝代变，儒释德的思想不变，可在近几十年来被共产党破坏殆尽，尤其文革八庙砸神胎，中国文化全部被破坏。60年饿死4000万人，三反、五反、反右、六四、文革，整死4000万人。法轮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崇尚真善忍，利国利民，可他对练法轮功的大打出手，残酷迫害，直接致死近4000人，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妻离子散，可以说他干的坏事罄竹难书，天理难容。我又接着说，这些年天灾人祸多多，社会问题不断， 食官酒贪，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究其原因就是不信神所造成的。人不治天治，天要惩罚人类，善恶有报是天理。他们夫妻俩静静在那儿听着，我又对他们说，只有相信真善人就能保平安。他笑着说，大姐，你不要再说了，我全明白了，我叫王某某，是个党员，你帮我退了吧。我说，那最后祝你们全家平安幸福。就这样，两个生命得救了。如果在讲真相对方不听，有抵触和厌烦情绪，或出言不逊，那就不讲了，放弃了。那我们的使命完成了吗？配当大法弟子吗？那不是给我们自己留下深深的遗憾吗？所以我们要以平稳的心态讲真相，才能把人救了。初次投稿由我口述，同修帮我整理，一点所悟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缘分重因果，矛盾非偶然。大法弟子，按照常人的理，婆媳之间自古以来就是个纠葛的关系。很多人明知在矛盾中应该向内找，可仍是忍不住。关于提高心性，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明确讲过，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通过一则亲身的轮回故事与大家一同切磋，我婆婆是农村人，我们彼此的观点习惯都不同，我看不惯她农村蛮横粗俗的习气，虽不居住在一起，来往也不多，但他的挑剔和自私的作风经常让旁人难以接受。我们之间的关系和大多家庭的婆媳关系大同小异，都是那些利益琐事。简单说，即便两人没什么瓜葛，也是相互抵移，不愿过多接触。我知道这人心太应该修去了，但总是觉得我们之间必定有什么缘缘。我懊恼地想，我到底跟他是什么缘？然后在一个除夕的清晨，我做了个梦，梦中是在一个半神半人的远古时代，这一天恰巧也是除夕。我如今这个家的位置，当时是一个荒野中的客栈，我和丈夫算是看管这间客栈的掌柜。要变天了，客栈里外只有被天气隔在途中的几个路人，无法归家团圆的他们魂不守舍地发着呆。当时的马并非温驯的动物，而是一种邪兽，所到之处带着风沙和闪电，十分暴力，头上有粗壮的独角，成群出没攻击活物。他们嗜血，方圆百里内有一丝血腥他们都能闻到，然后就会来攻击。突然天色大变，波诡云谲，夹杂着闪电，狂风把尘土都刮起来了。我时出不好，马上大喊，快快进屋，马来了。原本在外面晒太阳的人都惊恐地争着跑进客栈，我和丈夫赶快堵上窗板子，插上窗栓。我正急着要关门，一个年轻的少女后知后觉，而且跑得最慢。她一身米黄色的柔丝长衣，可不知在哪里刮破成一条条的，而且身上也被刮的都是一道道的血痕。他最后一个往屋里跑，这时马群直奔客栈来了，带着沙尘暴一样的闪电和狂风。我大喊着，快关门，快关门。丈夫一把挡住我，别关门，还有一个人呢。不行，他身上有血，血马专攻血腥，把那个女孩放进屋，马群必定会踏碎整个客栈的。女孩惊恐地拍着门板，求我放她进屋。我私心一起，不顾女孩的悲恐央求和丈夫的阻拦，拼命关上木门。 一把插上门栓，把女孩生生挡在了门外。马到了，从窗缝我看到手无寸铁的少女遭到马的围攻、踩踏、顶撞，惨不忍睹，折磨了好一阵子，最后被马脚挤下顶进土沟里，奄奄一息。丈夫不忍这么鲜活的生命被践踏，夺门而出，冲马群大喊：“我跟你们拼了！”于是化成一只巨猿，跟马群搏斗起来。巨猿一拳能将马打翻，但马的劈数很多，马的嘶鸣声、巨猿的怒吼声、凌乱的马蹄声和重拳打在马颈上的闷声混杂在一起，最后马群和丈夫两败俱伤，剩下几匹受伤的马惶恐而逃。这个过程那个女孩躺在土沟里看得清清楚楚。最后丈夫气喘吁吁地对女孩道歉，说没能帮到你，而女孩临死前心怀感激地说出最后一句：“谢谢，我一定报答你的恩情。”时光流转，这一世我和丈夫还是夫妻，而那个女孩转世成了我的婆婆，即是我丈夫的母亲。梦中的客栈就是如今我家的位置。梦中的一切发生在除夕，一梦醒来也正巧是除夕的清晨，一切都还是从前的一切，只是时光流转，生命在迷与轮回中转换了样貌，同时也积累下了业和缘。这一世婆婆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我的丈夫，关心他，为他付出自己的所有，而和我之间的隔阂却难以名状，这就是我们三者之间的缘。再见到婆婆，我能猛然想起梦中那是她的样子，虽然这一世她年岁大了，但仍旧能辨出她当时的样貌。我最看不惯是她的自私，但我犹心记得那是自己丝毫不顾她生死插上门栓那一刻的自私念头。当我深恶痛绝地讨厌一个人时，却不知他上演的就是那一世的自己，而且分毫不差。所有的烦扰都是我那时造的业力反上来的缘故。当别人窃取我们利益的时候，我们会消业提升心性，守德长功，但师尊说过，别看你要的是病，业也得用德去交换。转法轮，一味指责他人过错时，却不知众生是在用德在替自己消业。这一世他只影响着我的名利和心情，但我在那世却欠了他一条命。如果我给他讲清了真相，就能救回他这世的命，赎回我的错，否则那债我拿什么来还？在这之中，师尊不知又为我偿还了多少。师尊给我展示了我们之间的缘，让我真切地明白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偶然。同修们，我们所喜欢和讨厌的都有渊源，可那都是自己结下的缘和欠下的业力造成的，切勿怨恨他人。
对机缘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上月5号上午，小组学习师父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对其中讲的机缘这段法有了一点认识，现在写出来与同修切磋。师父说，我今天教大家修炼的这种方式，修炼的这种形式，是以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的方式修炼，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常人的方式在证实大法，这在历史上没有过。这次正法中，宇宙健全了过去不健全的，改变了宇宙中过去在能力上所不能为的，所以大法弟子才能得度，才能修炼圆满。如果按照过去的修炼方式，大法弟子今天一个也修炼圆满不了。只有按照今天大法的成就方式、修炼的方式，真正度人的方式才能圆满， 不但圆满，而且是真正的度了这个人，度人的主元神。对于那些左右正法的所谓神来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过去，不知现在与将来，只知形式，不知内涵，做起来他们是力所不能及，给正法本身与大法弟子的修炼构成了严重的干扰。所以我讲，我今天所做的这一切和历史上是不同的。大法弟子与历史上基督徒的被迫害，形式上看上去都是在被迫害，但是作为修炼的人，作为走向神的生命，所表现的却是不同的。一味的承受，是因为宇宙过去没有能力去解决那些个历史的渊源问题，使高层生命也来害神，同时迫害这些走向神的人。这对历史来讲，对宇宙的历史，对神来讲，都是不光彩的。我今天不只是和他们过去走的路不同，是将来与过去的不同，是大法赋予人的修炼方式就是这样的。我与大法弟子们也在给未来奠定基础，未来的修炼方式将永远是这样。这才叫真正的渡人，这才能真正的渡了人。这不是谁想改变什么就能改变得了的。大家知道，现在是在正法时期，宇宙在更新、重组、再造。在这个条件下，才能弥补不足、纠正不足，也只能在大穷重组中才能做得到。所以这是个机缘。我大法修炼已经20年了，对师父讲机缘的这段法，为什么是机缘？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要珍惜这机缘？如何的去珍惜？我却从来没有在法上认识、理解、重视、珍惜过。平时虽然也挂在嘴上，可是只停留在修炼人圆满的一个机会这一常人字面上简单的认识，思想上却不知道它有多珍贵，行为上更做不到真正精进珍惜。无论师父怎么说，我着急，我为你着急，时间越来越紧迫。选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就是不着急，就是紧迫不起来，结果错过了多少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自己延续来的宝贵的时间，也就是机会、机缘去兑现自己的誓约。今天从师父的法中，我突然悟到，师父说，这是个机缘，只能是宇宙在更新、重组、再造的时候才会有，是什么意思了？我们想想，遇到这个机缘，得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遇得到啊？是不是得需要万古的时间呢？我们遇到了，这是不是万古机缘呢？而这万古机缘能是像人所想的那样总会有的吗？师父在《红银二枚》中说，从古到今只为这一回。所以说这个万古机缘只有这一次，否则也不是万古机缘了。另外我悟到，这万古机缘又是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所以我想呢，大家无论怎么样都要珍惜这段时间，瞬间即逝。师父还在《经济要旨三去人心》中讲，这部大法能正大穷，能使人修炼圆满，那为什么不珍惜这万古机缘呢？而且这机缘瞬间即逝呀。最近师父又连续发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致阿根廷法会的贺词两篇新经文，一再慈悲地告诉我们说，珍惜这万古机缘，珍惜吧，这是万古不遇的。师父讲法中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嘱咐弟子珍惜这万古机缘，就是因为这万古机缘对大法弟子来讲是瞬间即逝。你想它珍贵不珍贵呀？时间紧不紧迫呀？那真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同时我还悟到，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特别是在正法期间，所有宇宙中的正负生命都想在这次正法中能够被救度，包括最高的层层无量巨大的神，特别是他那些个世界的众生， 因此他们都在世间三界之内插了一只脚。他们能失去这万劫不遇的救命机会吗？因此这万古机缘对所有宇宙中的正负生命来说，也都是万劫不遇的能得救的机会机缘。悟到这儿，我知道了，在住持正法最后的时间里，作为大法弟子要珍惜这万古机缘，就必须做到勇猛精进，不懈怠，保持修炼如初的纯净的、乐观的、慈悲的、最佳的修炼状态，修好自己，去掉执着，做好三件事，助师完成救度众生，成就新宇宙大穷，不辜负师父和众生对我们的期盼。最后用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的讲法与同修共勉。其实大家想一想，过去的修炼人要耗尽一生才能走完的路中都不敢怠慢一刻，而要成就大法所度生命之果位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又有最方便的修炼法门，在这种正实法修炼最伟大的荣耀瞬间即逝的暂短修炼时间内，怎么能不更精进呢？你们已经知道大法弟子修炼的方式是在世间常人中修炼，修炼中有直指人心，人的执着干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观念都是必须去除的。对于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除去这些人心的执着与观念的改变就那么难吗？如果一个修炼的人连这些都不想去除，那么修炼人的体现是什么呢？当然，多数处于这种情况的弟子，其实是因为开始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轻微执着或者观念的干扰被邪恶钻了空子，加大了这些因素造成的。我知道你们明白后会很快跟上来，但是你们要能在这条最伟大的神的路上少走弯路，不给自己将来留下遗憾，别拉开层次的距离，才是我与你们以致期盼你们的众生的愿望。以上是个人的一点浅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给予指正。
意识到显示自己的执着，去掉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天，同修妹妹跟我说，我得跟你说个事，你太自私了。我一惊，泽拉。妹妹说，那天咱俩去看某某同修，你当时滔滔不绝的，就你说了，你倒是痛快了，你知道人家什么感受？我想起来了，那天我和妹妹去看一个同修，他正过关，有些困惑和念，我觉得自己正念很强，给他讲了很多，确实有点滔滔不绝。于是我说，他当时没说啥呀。妹妹说，都你一个人说了，人家也插不上话呀。我感到自己确实有些自私，忽略了对方的感受。妹妹接着说，当时人家说做个梦，悟到是点化哪里有错，你倒好，马上给推翻了，说梦不是这个意思，是另外一个意思，那梦是点化他的，不是点化你的，你凭啥说是另外一个意思？虽然你当时说了那么多，对方不接受，你说多少也没用。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意识到自己思想深处似乎有个时隐时现很大的思，它藏在我生命的深处，不时地支配我的表面言性，这是我修炼中忽略的地方。具体表现在平时和同修交流中，总愿挑对方毛病，好抢话，别人说话本来与我无关，只要我在跟前也能插话说上几句，心里有种很强的东西，我比别人都明白，我谈的都是理。这种状态其实已经在较强的自我中了。有时到学法小组，我喜欢交流，不喜欢学法， 交流前，有人看着我说，你先说吧。于是我就滔滔不绝开了。有时我一人满场灌，当有人夸我法理轻，我嘴上说不行不行，心里多少有点飘然。这一次师父通过妹妹嘴点化我，对我触动很大。修炼人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要修自己，帮别人过程也是修自己过程，不要站在高处去评论别人。说话中的语气、善心、道理有多少，都体现出自己的境界。不要眼睛老是盯着对方是否改了，改没改不重要，自己提高多少才最重要。我又想到我身边有个同修，每次和他交流时都用训斥的口气和他说话。我说，你太不精进了，已经落下了，不断数落他的缺点，可每次他都不接受，甚至不满地说，我不比你差，不圆满我上哪呀。最近一次交流时，他生气地说，以后咱俩别见面了，省得闹矛盾，都好好修自己吧。我一下猛醒了，是我错了，我的话没让人感动，倒让人心烦和生出怨恨。我这是强加对方，想改变对方，这种交流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呢？这不仅是缺少慈悲心的问题，而是心里那个很强的自我还没有修去，这才是根子。我一直认为自己修得不错，特别是同修在一起交流时，自己能谈出不少认识，甚至多少有点显示和卖弄口才。其实认真想一想，修炼不是这么回事啊，我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没有时刻想到别人，没有想到在大法面前自己太渺小了，什么都不是，深层的思一直没有修去。最起码一个神佛不会是这个样子，写出自己的不足和点滴认识，意在能够给同修一点借鉴。惭愧惭愧。
封神演义中的我，今日大法图，河北邯郸大法弟子口述。最近网上多篇文章都提到了封神演义的故事，其中殷郊发誓鹰眼的事提的比较多，有些人认为那是一个故事，然而我要告诉大家，封神演义是真事。我今年76岁，11岁开始在家里跟道家师父修道。我原先跟随的道家师父是我家的邻居，他在常人中以一个收废品的使人，但是他却有着非凡的神通。他修成要走时告诉我说，我是等不上渡人的大法了，你将来能等上大法，将来你媳妇儿先得到再传给你。多年来我一直等待着渡人的大法。1996年夏天，我们邻居家播放师父的济南讲法录像，我老伴儿每天去看师父的讲法录像。老伴叫了我好几回，我一听说是练气功就不想去看。最后几天老伴非要拉我去，我就当看热闹，就去了邻居家看录像。晚上一进邻居家的院子，看见院子里的电视上正播着师父在济南讲法。我一看见师父，突然想起来，这就是多年前每天晚上在我脑子里给我讲法的人。原来师父多少年前就在管着我，突然就明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佛法。我从此开始认真的修炼起来。早年修道时，由于做错了一件大事，我那位道家师父被从三界的一个空间给打了下来。他找到我说，因为你做错了这个事，我这个当师父的都受到了连累，被打下来了。现在因我修炼了大法，那个法门的众生也因此与大法结了缘，都在同化大法，生命境界得到了升华。我原来修道时，元神就能离体，自由往来三界的多个空间，并能和另外空间的一些高层生命沟通上。 我刚走进大法中修炼不久，就看见两个长得和我一模一样的两个人从一个宫殿的主座上下来，把我迎上去，叫我坐到正位上。他们两个一起对我参拜，并对我说，现在是你做主了。我知道这是我的两个复元神，以前修炼都是修炼人的复元神叫他们掌功，复元神修好了走了，主元神还得入六道轮回。法轮大法这是开天辟地头一次真正的叫主元神得功了，谢谢伟大的师尊，佛恩浩荡。修炼不久，师父就把我的记忆给打开了，让我看到了我的生生世世轮回和我跟随师父下世前的约定。我曾经是天上一个世界里的一位法王，师父下走到那层时，我与师父签下了约，要来世间同化大法做大法弟子。临下世时，我和我世界里的一位水中之王共同下世得法，这事是我的老伴儿，还有我身边的一位仙娥下世，这事做了我的干女儿。我曾经转生过大树，师父还让我体验了做树的感觉，当别人踢树的时候也感到疼，别人往树上抹鼻涕时也感觉脏，浑身就是不能动，不能说话。有一次师父叫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世，三千年前商朝时，我转生殷纣王的长子殷郊，由于背弃自己对师父广成子发下的誓言，遭受了离除之恶的惩罚。那次师父让我又重新体验了一回离除之恶的惩罚。师父法身带我到了一个大山前的空地上，这时有位神仙移动两座大山，把我挤在山中间，只露出头在山外边。这时一个人扶着耕地的犁，把我的头犁了三遍，我感觉头掉了三次。因为阴交是三头六臂，当时心里说不上来的痛苦。感受完后，师父才告诉我，我就是《封神演义》里的阴交。从另外空间回来后，我找到了《封神演义》书，专门看了看这一回。阴交死后被封为执年岁君太岁之神，只是《封神演义》书上没具体说离掉头三次。有一次，师父的法身带我到了一个古代城楼下面，我看见在城楼上面站着一个人。城楼下站着黑压压数不清的人，他们正拿着弓箭往这个城上站着的人身上射箭。这个人浑身插满了箭，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跑到城楼上就去问这个人，你这么大的本事，你就不能躲躲？这时这个人回过头来看着我说，你看看我是谁。我一看，原来是师父，我顿时哭了。师父说，不能躲呀，我这是在替你们还债呀，原来是师父在替我们承担罪过呀。有一次我在家里打扫卫生，当我把土要扫进垃圾斗里时，土对我说话了，你不要把我扔了，我想待在这个家。我说，你是土，不把你扫走能放到哪儿？土说，你把我弄到花盆里，这个家好，我不走。大法弟子的家里经常放师父讲法录音，到处都是法轮，连土也不想离开大法弟子的家。我和老伴儿经常出去发真相传单，有一次和我经常联系的一位同修对我说，现在有点紧，你赶紧把家里的传单处理一下。我当时起了怕心，就把还剩余的两张真相传单给烧了。当天晚上，梦中就来了两个穿着白色衣服的人来找我理论，说我杀了两个人，来找我算账。我一想，原来是那两张真相传单，他们也是神，他们还没完成他们的使命，结果我就把他们给烧了。后来师父法身给那两个神安排了位置，那两个神才走。真相传单不能随便烧。有一次我打坐，看到自己坐在很高的天上，这时看见地上有两个常人在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看见师父的法身把那两个常人用手托了起来，托到了天上，那两个常人顿时就得救了。退出中共邪党组织，事关生命永久的生死，我们不愿看到生命被中共欺骗遭劫难。 但愿世人能以《封神演义》中殷郊发誓遭报应为警示，退出少先队、共青团党组织，摆脱厄运。
濯古见今，人都应该愈变愈好。作者惠勉。一，晋文公迅即认错。晋文公的马车攀爬山道，大夫们都赶快帮忙扶车，以免发生意外。只有随会一个人完全不管。晋文公很生气，说：像随会这样不顾君王安危的人，要处以怎样的刑罚？众人说：处以双重的死罪，就是自己还有他的妻子儿女一起处死。随会说：你只问当臣子的不顾君王安危的罪行，不想知道当君王的若不顾臣子的安危，又有怎样的惩罚？晋文公问：那是怎样的惩罚？随会说：惩罚很简单，聪明的臣子不会再为他谋策，雄辩的臣子不会再为他说话，仁德的臣子不会再为他尽力，勇敢的臣子不会再为他牺牲。晋文公一听，觉得问题十分严重，于是立刻下车向所有的大夫赔罪：我因为有严重的风湿病在身，自己没有下车，让诸位大夫方才有如此的辛劳，请大家不要责怪随会。二，战败是上天示警，不可乱杀忠臣。晋国和楚国大战于毕，晋军大败，身为主帅的荀林赋请求以死罪负战败的责任，晋昭公起初时也同意了，世真伯却说：我们晋国不可杀主帅荀林赋，想当年的城濮之战，晋军大败楚军，晋文公不仅没有喜色，反而忧心忡忡地说：楚国的大将子玉还在，人们说陷入险境的野兽还有凶猛的最后一击，何况像楚这样大国的主帅，我担心晋国的麻烦还没有结束，等到楚王以战败的罪名杀了自己的主帅子玉。这时晋文公才高兴起来，说：这下子我总算可以放心了，今天晋军打了败仗，我们应该把它视为上天对晋国的一次警戒，而且荀林赋对晋国和您一向忠心耿耿，尽心尽力，是晋国得以生存的栋梁之臣，杀了荀林赋不是等于白白又送给楚国一次更大的胜利吗？晋昭公点头称是，于是免除荀林赋的罪责，依然让他担任晋国的主帅。三，想到战争的后果。中行木子带兵围攻古城，城里有人要求归顺，并愿意想办法策反全城不战而降，中行木子摇摇头却不接受，手下人觉得很奇怪，问：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拿下古城，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拒绝呢？中行木子说：如果我方有这类背叛的行为，我们一定很厌恶，为什么发生在敌人那边我们就高高兴兴地接受，这不是很没原则吗？而且有人让我们不费力气就能得到一座城，论起功劳是不是应该加赏他？不赏赐是失信的行为，但若赏赐岂不是嘉许一种不忠的行为？这样的赏赐绝对是错误的，不管是失信或者是赏赐错误，对人民都有很坏的影响，我们将来又能拿什么来教导人民呢？围攻了一阵子，古城的人正式来请降，中行木子派人去城中查看，发现还有存粮，又不接受投降，一直围攻到古城的人来报告粮食吃完，实在没办法再坚守下去，中行木子才进城受降，并秋毫无犯的班师回朝。附言一，中行木子原名叫荀吴，是我们前头提过的那个身为晋国主帅被楚庄王打败于毕的荀林赋的孙子。二，这显然是一场典型的春秋型战役，带兵打仗只是为了惩罚或屈服别人，并能留下一个美好的故事和教训，打仗要讲正义，人们敬重正义之师。四，人不可无所作为。杨虎有罪，从魏国出走，北入晋国，去投靠了赵简子。有一回杨虎很感慨地说：从这次被逼离开魏国的教训， 以后我再也不提拔人才了。赵简子问，为什么？杨虎回答说，您看，魏国朝堂上的大官有一半以上是我推荐的，一般的官吏也有一半以上是我提拔的，而带兵守国的将帅更有一半以上是我任用的。今天我出了事，大臣在国君面前告我的状，下级的官吏想依法定我的罪，守卫的将帅带兵要抓我回去，您说这种后果我还提拔人才做什么？童子说，知恩必报，这是贤人才有的行为，不孝的人怎么能做得到呢？我打个比方好了，我们种植桃李，夏天可用来遮阴乘凉，秋天就能结出果实，若种的是荆棘，不但别想遮阴结果实，不小心还会刺得你皮破血流。说起来，你在魏国所做的便是种下了一大堆荆棘，错的是你种了坏东西，而不是种植这个行为本身。做事本身没有错，做了坏事才有错。人不能做坏事，但不可无所作为。五，人都应该愈变愈好。赵简子问成团，我听说杨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跟我讲一讲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成团说，我不知道。简子觉得很奇怪，说，你和他不是好朋友吗？怎么会不知道呢？成团说，因为杨植这个人变化太大太快了，我只知道他15岁时是个非常有操守又不会掩饰自己过错的人，到了20岁他变成一个充满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30岁时他出任晋国的中军尉，勇敢而又仁恕，到了50岁时担任晋国边城的守将，连别国的人民都乐意亲赴。如今我已经5年没和他见面了，恐怕他又有新的变化，所以只能说不知道。童子听完感慨地说，杨植果然是个了不起的贤人，愈变愈好。成团说，是呀，人都应该愈变愈好。君据西汉刘向说愿。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